好，弟兄姊妹平安。看一下，我们今天一开始的时候，我想先请大家想象一个场景，我们现在在看一个话剧，好不好？那我一开始的时候呢，比较特别一点，可不可以请大家呢，这个时候帮忙一下，把你的眼睛给闭起来。好，大家帮忙一下，把眼睛闭起来，让我们来说这个话剧怎么进行的，所以让我们发挥一下想象力，现在大家正在看一个话剧。那这个时候呢，就像你现在眼睛闭起来看不到，对不对？所有的灯光都关闭了，什么东西也听不到，甚至连声音都听不到，安静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很奇怪，话剧一开始的时候为什么要故意的要安静很长的一段时间呢？然后一分一秒的过去，大家都知道即将要准备要上演这舞台剧了，所以大家心情呢，大家心里都有了这样一个期待，注意力就非常集中等候。然后呢，突然之间前面舞台上面有了一个小小的一盏灯光亮了起来，然后呢，你就看到舞台中间有个马槽，那马槽再仔细一看，它本来没什么特别，但马槽里面居然躺着一个小小的婴孩，这婴孩包裹着布，这时候整个舞台呢就慢慢明亮了起来，上面有送赞的声音，那马槽旁边有一对夫妻，陪伴孩子，然后再旁边一点就是那些牧羊人，或跪或站的围绕在马槽里面，好了，现在请大家打开眼睛，盼望大家不要睡着了。所以大家应该知道这舞台剧在演什么嘛，对不对？很清楚啊，这就是演耶稣诞生的故事啊。那刚刚为什么我要让大家把眼睛闭起来？这就是要模拟那舞台剧开始的前面那一段非常特别的一个安排，就是有很长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既没有声音，然后也没有灯光，但是你知道即将有大事要发生了啊。所以这就是历史上过去所发生的一件事情，从旧约到新约时代也有这么样一个很长的时间，长达400年的时间，在主耶稣诞生的时候之前呢，有400年时间神沉默了，神不再借着先知来向百姓说话了，神非常安静，非常沉默，就像刚刚舞台剧那种情况，我们所看到的情况一样，主耶稣诞生前有一个非常安静非常长的一段时间，长达400年。 好，我现在就暂时停在这里，待会我们再回来看这个沉默的400年，那我们今天呢，我就按照去年的这个讲台进度，讲这个尼希米记，那今天是留下最后一章，在今年了，那上次讲尼希米记呢，已经是3周以前的事情了，中间有参差了，有耶稣基督诞生，还有上一周的一个苦难的一个主题，所以今天呢，我们又回到了这个尼希米记，只剩下最后一章了，所以距离上次已经有点遥远了，3周以前，大家又在假日当中可能已经开始慢慢的生疏了，都忘记了对尼希米记，所以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来一起来重新的温习这尼希米记，在即将要结束之前呢，也在今年开始的时候，我们来一起想一下，那今天因为有比较多的新来教会人呢，所以我想花一点点的时间，来交代一下这尼希米记的一些背景，不要花很长时间，帮助你能够往下能够明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因为今天已经是最后一章了嘛，在2000多年以前，以色列这个国家呢曾经是非常非常兴旺的，非常兴盛，但曾几何时呢，他们怎么样就离弃神，不遵守神的话，不遵守神借着先知来向他们所传讲的话，然后社会就开始变得非常腐败了。神本来拣选他们的目的，以色列人神的选民目的是怎么样，是要叫他们过一个美好的生活，过一个美好的见证，有个美好见证 好叫以色列人可以吸引万国来归向这位造物主，这位神。那以色列刚开却在这过程当中呢，一千多年里面常常的怎么样远离神，常常走自己的道路，然后整个国家就后来就越来越败坏，最后导致四周的这列强来侵略他们。那神多次的借着先知警告他们，呼召他们回来都没有用处，他们仍然怎么样不回头，所以呢最后神只好抽回他保护，容让列强来去怎么样把他们给毁灭了。所以以色列这国家最后呢一千多年之后毁灭了。那以色列就这个人呢就从他们被居住的耶路撒冷的附近的这块地方呢就被敌人呢怎么样掳掠到非常非常遥远的地方去。然后就在他们即将灭亡的时候，神给他们一个盼望，神借着先知告诉他们说，你们七十年以后要回归故土。果然到了七十年以后，他们被掳到外邦很遥远的地方以后呢，七十年后这个预言怎么样应验了，所以这以色列人这些人就怎么样归回故土。总共分三批人，三个时候回来。那么尼希米记这一本书呢，就是在记录的最后一批人归回了故土，他们在尼希米的这个人的带领之下回到了耶路撒冷重建城墙的。那尼希米呢，他是一个政治人物，非常有智慧，非常有领导力，而且非常的敬虔，非常爱神，是一个被神所重用的一个人。那尼希米呢，这个人呢，第一次到达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就是这个尼希米记第一章的时候呢，大概应该就是这公元前445年，为了帮助大家好记呢，差一年，就是444，有没有？我们提醒过，就444年，大概就是中国的战国时代。战国时代有这么样一个人，在这个以色列这一块地方有个尼希米，带着百姓回到了他们的故土。这些三批人回来的时候呢，他们就痛改前非然后接着神当年写下来这个圣经的话语就是圣经旧约的圣经呢，他明了到说为什么他们今天是国破家亡，所以呢他们这个时候就立志不要重蹈覆辙，然后呢要立志要跟随神，要听神的话走神的道路，这样才能够蒙福蒙神的赐福。那我们在去年已经刚过了，去年这一年的讲台最后一个季度讲台，我们看到很多很多讲到这个尼希米怎么样带领百姓有很大属灵上复兴，然后他们怎么样的热忱的奉献出钱出力，先把城墙造好了，然后把金钱也奉献出来，开始让这圣殿能够开始怎么样运作起来，所以他恢复了圣殿的敬拜，然后呢重新的在圣殿里面开始有了敬拜的生活，这些都发生在这耶路撒冷城。这些人从外地很遥远的地方回到了耶路撒冷城，然后呢他们也让这些懂圣经的人开始怎么样宣讲神的话语他们是站着听的，弟兄姊妹，不是像我们这样坐着听不会累他们是站着听站在那里听好几个小时也不会觉得累，而且感动的怎么样眼泪都落下来，所以他们是真正怎么样向神悔改了。在当时呢是一个属灵的大复兴这个是我们最后一个季度有讲的所以这个大概就是这个尼希米的一个背景尼希米记的一个背景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第十三章最后一章了最后一章。那由于这一章很多内容今天时间上关系呢，我只是做一个概括而已一个轮廓，我们只要大家大概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够了然后我们要看另外一个很重要主题，就是旧约是怎么样过渡到新约的就你知道约就是神和人神和人之间立约嘛有个旧约有个新约，旧约是怎么样过渡到新约里面的呢，就是我刚刚提到那个沉默的四百年是怎么回事呢所以我们今天先看一下，很简短的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那这一章很多内容但我们先看这第十三章的第六节。 第十三章的第六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文，因为它交代了这第十三章到底发生时间是什么样的时间，什么概念。这里面特别澄清一下，这里有讲那个巴比伦王，有没有？这个巴比伦王其实就是波斯王。那为什么叫他巴比伦王呢？很简单，这就像中国人，对不对？蒙古人是不是征服了中国人以后建立了什么？哪个朝代？元朝，对不对？那元朝的皇帝是蒙古皇帝还是中国皇帝？是蒙古皇帝还是中国皇帝？两个都是哈。所以这样子元朝的皇帝都有两个名号的，既是蒙古皇帝也是中国皇帝。所以波斯帝国打败罗马帝国以后，对不起，波斯帝国打败了巴比伦帝国以后呢，波斯王也叫做这个巴比伦王，是这个意思哈。然后当时呢，以色列被掳到那个巴比伦以后哈，在波斯帝国统治之下呢，经过几代人以后呢，就到了尼希米这个尼希米的时代。那尼希米是当初的一个酒镇啊，他是在王的面前侍奉酒的，所以算是一个高官了哈。那当时呢，这尼希米就跟王呢请了假啊，他说他回到我祖先的那块地方耶路撒冷呢，要重建城墙，然后他就回去了啊，王也放行啊，他就回去。其实城墙只花了多少天建造起来？只花了52天就建造了起来哈。但是呢，尼希米建完之后就在那边和百姓在一起重建百姓的信仰生活，总共花了整整的12年哈。因为第一章是讲到这个王的20年，然后到这一章是讲到这个王的哪一年呢？是32年，所以32减20就是12年。所以尼希米建造城墙52天，带领百姓哈，但是尼希米在耶路撒冷城那边建造百姓呢的信仰生活花了12年哈。也就是说52天很快城墙就建好了，然后要花12年的时间来建造他们的信仰，这有没有像什么？我一看到这我就觉得蛮有意思，很像我们在上班的时候，在公司上班的人都知道哈，处理业务难还是处理人之间的问题难？哪一个比较难了？有的时候处理这个人的问题才更难，甚至比处理这个业务的问题更难。所以人事关系是非常复杂的。所以尼希米重建城墙52天之后，他重建百姓的信仰花了12年的时间，这是一个强烈的一个对比。然后在12年之后呢，尼希米就被召回，他就回到波斯王那里述职，这边讲的他就回去了，回去往那边重新在那边当官，因为他是重用王所重用的一个人。然后这边讲到说过了多日，说不知道过了多久，圣经学者研究呢，可能是3到5年的时间。然后尼希米就重新的第二次请假，然后第二次的来到了这个耶路撒冷，这一次是回到了他所熟悉的12年曾经待过的这么样一个城市哈。所以总结一下，就是说尼希米治理耶路撒冷花了12年，恢复了那边的百姓信仰生活，然后不得不离开，然后离开之后过了3到5年的时间可能哈，然后尼希米可能听到了耶路撒冷城这里面的百姓生活，他们的信仰生活又开始在败坏了，又开始糟糕了，所以他就第二次的请假啊，来到耶路撒冷。所以整个第十三章和前面那12章是有一个中间有 gap 的，有一个间隔的，大概3到5年之间了哈。所以这个时候他第二次来到耶路撒冷，一看之下，发现过去的光景哈，他好不容易整顿起来的，整个的情况又变糟了。那十二年耕耘，辛苦耕耘的一个结果呢，都被破坏掉了啊。所以第十三章这里就告诉我们了四件事情。我们也不看经文了哈，今天就很快看一下投影片，我们看看发生了哪四件事情，尼希米必须要把它更正回来的啊。 第一个就是当时的管理祭司呢，和这个人，一个人名字叫多比亚，结为亲家。啊，祭司是管理圣殿非常重要的工作的，他和这个多比亚结为亲家，哈，就彼此儿女互相嫁娶，哈。我们知道之前读过你前面十二章，知道多比亚这个人怎么样，一直是神仇敌的百姓，一直在拦阻这个圣殿，拦阻这个耶路撒冷城墙的重建的，是个仇敌。现在啊，尼西米不得不回来这个耶路撒冷来看的时候，才几年的时间，结果这个仇敌不但没有被挡在这个耶路撒冷城墙之外，甚至跟里面的人开始结亲了，把他的影响势力渗透到这圣殿里面最中心的地方来了。如果你是尼西米，你会多伤心呢？所以尼西米就大大的愤怒，圣经里面讲的愤怒，开始洁净圣殿，有没有意思？很像谁？很像谁？很像耶稣，对不对？好，所以我们知道新约有耶稣，旧约有尼西米，他们两个人曾经都洁净过圣殿，尼西米在这边洁净圣殿，把这些人赶出去。第二，百姓呢，本来他们在复兴的时候呢，他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所以他们应许说在经济上面他们要供应这利未人，让利未人不用工作了，专心的在这个圣殿里面呢，从事各样圣殿的工作，办理这敬拜神的这个事务，帮助老百姓呢来到圣殿里面可以进行这个敬拜的活动，但是尼西米走了3到5年之后呢，百姓怎么样开始慢慢冷淡下来了，就开始怎么样停止的金钱的供应，结果呢利未人就只好怎么样回家耕种了，回家耕种，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尼西米看到怎么样百姓在安息日重新的恢复了各样的这个商业行为，我们知道本来按照旧约来讲，安息是不可以做工的，这一天要单单保留下来来敬拜神。那当时尼西米还在的时候呢，这些百姓们就听从这个尼西米的教导，遵守圣经，这一天不工作，专心的敬拜神。就好像我们在座这些弟兄姊妹，礼拜天早上我们也不跑到别的地方去，我们就单单的来到神面前来敬拜神，把这个早上要保留给神的 commitment 跟神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尾声。但是尼西米才离开不到几年的时间，他们又开始重新在这安息日大做买卖，让这些外邦人进到城里面来买卖，这是第四点。然后最后一点，百姓就开始，尼西米发现百姓怎么样，开始与这个外邦人通婚，以色列人和外邦人通婚，在我们现代人来讲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们的儿女特别在北美可能跟不同族裔的人来结交或甚至通婚，但在旧约时代不是这样的。在旧约时代，神的心意呢是要叫以色列人不可以与周遭的外邦人来通婚的，这样才能够保持着民族的洁净，就不会受到周遭那个外邦人他们那个敬拜偶像的那种行为给诱惑，离开而偏离了神的道路。那我在不知道多少周以前曾经解释过，这不是种族歧视，这是神充满智慧的一个安排，所以我们现在不再多解释，我们只要知道说当时尼西米回去的时候呢，百姓怎么样又开始和外邦人通婚了，就这四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3到5年时间，所有这些事情本来都好好的，都开始了有个很大的属灵复兴的，可是这个时候尼西米一回到耶路撒冷一看，不得了，情况整个改变了，你想他心情会怎么样？很多教会领袖如果碰到他这种情形，很可能就气馁了，然后放弃了，那么辛苦，但是这些百姓怎么样 以色列这些百姓死不悔改，没救了，然后就放弃了。我相信很多教会领袖，包括小组长，包括这个，我知道我们去年四个小组长家庭做带领整个小组了。我相信我相信你一定在当中某个时刻你会气馁的，这是很正常的一种现象啊。你要带领任何的一群人要来到神面前，一定会有人掉队的。那你碰到这种情形，你会放弃吗？尼希米在这边就是我们一个非常好榜样哈。尼希米没有放弃，他一回到看到这些情形，回来看到这些情形以后，他心里面虽然愤怒哈，圣经描述他几次愤怒，但是他仍然坚持要做对的事情，在神面前对的事情，所以他就把这件事情一个一个的矫正回来，一个一个处理掉，把这些问题处理掉，把百姓呢重新的把他们带回到正道上面来。那怎么带呢？这就是十三章内容，我们不去看了。但尼希米是花很大力气重新的把百姓怎么样，重新的告诉他们要做对的事情，回到主的面前。所以尼希米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服侍主，如果我们看结果，我们的心情就会上上下下上上下下。但是如果你像尼希米一样，你就应该要坚持到底，就到死你都不气馁，只要坚持做对的事情，我们就可以把结果呢交托给神了。这是尼希米给我们摆下很好的一个榜样，好，这就是第十三章，很快的看完了，它大概内容，然后我们这边停下来，我们要思想一下一个问题：旧约，为什么要停止在这个一个非常不光彩的事情上面？你们觉得刚刚听下来，这以色列百姓光不光彩，荣不荣耀，有没有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这旧约为什么要停在这么样不光彩的事情上面呢？到这里，我们要思想这个问题。按照写作的时间，只有两本书，不是尼希米就是马拉基书，马拉基书我们知道是圣经，你看旧约打开来的时候最后一本书马拉基书嘛，但是你若按照时间上来算的话，写作的时间的话，不是尼希米就是马拉基书，这两本书是圣经的最后一卷书，这是按照写作的年代来说的，所以尼希米记和马拉基书是旧约写下的最后的两本书，我们不知道哪一本是最后一本，这里面是有一些学者们有一些辩论的，很久以前知道说这两本书其中一本，马拉基书和尼希米记这两本其中一本是最后一本，另外一本是倒数第二本，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知道，整本圣经的排列呢，它不是按照时间来排的，它是按照什么？按照主题来排的，按照主题来排。所以尼希米记这本书在旧约里面是放在中间的部分，是放在这个历史书，历史书里面的。但是呢，就写作时间来说呢，它很可能是圣经的最后一本书，旧约圣经的最后一本，或倒数的第二本，所以尼希米记和马拉基书是同样的年代的，他们所记录的呢可以说是旧约启示的最末段，最后的启示，最后的末世了。所以你就可以了解了，当我们今天读到尼希米最后一章可以说这就是神的百姓，在旧约时代的最后的光景，非常的不光彩不荣耀，因为他们又再度远离神了，然后要费得尼希米3到5年之后又回来，劳心劳力的把他们给纠正回来，一个个纠正回来，我们会不会这样觉得说这样结束呢是非常不光彩的，旧约就停在这里，哇，就是这么糟糕。但是我们要知道圣经到底在这里面要告诉我们的，一定有要告诉我们一些事情的。这个现象，并不是一个唯一的例外，在旧约里面，在整本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像 《使徒行传》也是一样，像《四世纪》也是一样啊。他们结束的时候是非常突然的，忽然间就像突然的，好像没有一个好的结果。当然，这个《使徒行传》是好的结果哈。那我们刚才说《四世纪》就不是一个好的结果，停下来以后好像欲言又止，想要说什么，但就这样结束了，就没了。我们来看这个例子啊。尼希米记这里记录的情形和四世纪这边所讲的蛮像的，蛮像的哈。四世纪最后一句话说什么？那时以色列人中哈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句话里头啊，虽然是一个判决，啊，说他们说这些以色列人哈是任意而行啊。好，这就是像个法院的判决书说，你看这些人就是任意而行了，结束了。但是这里面也透露了一个未来的一个盼望。这句话，个人任意而行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放纵自己，我行我素，不听神的话，每一个人都任意而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是一个很糟糕的光景。但是这句话的反面告诉我们说什么？以色列人败坏是因为没有王在他们当中治理他们，所以神的百姓是需要一个王来治理他们的，而且是一个好王。这是整本旧约圣经告诉我们的，不是只有单单这个经节。神的百姓需要一个好的王来治理他们，这是神永恒的一个心意，永恒的一个心意，神一直这样想。所以当我们一讲到永恒的时候，大家想到什么？讲到永恒，你就应该知道这个王是谁了。这个王指的是什么？就是那位弥赛亚，就是基督，就是大卫的子孙，也就是我们常讲的耶稣基督。他要永远的做王，以公平与公义来治理他的百姓，直到永永远远。整本旧约就是在讲这件事情，仰望未来有一位王要来治理神的百姓。所以这里面这句话虽然是一个断语判决书，说他们很糟糕，但是里面透露了一个未来的一个盼望。所以四世纪虽然在这边突然断绝了，但是未来是有希望的。所以类似的道理，我们回到尼希米记的第十三章最后了。按时间来讲，这是最后的一本书，圣经旧约的最后一本书，或者倒数的第二本书。我们看见呢，以色列人已经经过了1000多年跟神相处在一起的时间，但是呢，他们和神之间的关系呢，总是若离若即啊，总是怎么样？君子之交淡如水，有时候跟神若远若离啊，有时候近，有时候远。到了最后一章，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失败了，他们还是很堕落，这个结果呢非常令人叹息。神的怜悯慈爱不断的在这1000多年彰显在这以色列身上，但是这个民族呢，就像先知所说的是硬着景象，硬着景象的民族。所以圣经有个断语说，旧约以色列民族是硬着景象。什么叫硬着景象？就硬着脖子。为什么硬着脖子呢？人本来是要匍匐在地上敬拜神的，人都趴下去敬拜神的，结果以色列人连脖子都硬的，不愿意低头，不愿意向神降服。这就是以色列人光景。好，以色列人到最后旧约这个时候突然间戛然而止，就停在这里。虽然在尼希米记里面第十三章你看不到一个未来展望，但是另外一本书，我们刚刚说的是哪一本？马拉基书。马拉基书和尼希米记应该配在一起的，这本书讲到未来的盼望。按照时间上面来讲，这是最后两本书了，他们讲的是同样的事情。一个是记录历史尼希米记，另外是讲到未来的预言。在马拉基书里面，那边讲了好多的预言。好，我们今天时间关系，只看这一节经文就可以了。 马拉基书三章的第一节，这边讲到说，耶和华说，万军带领整个以色列所有军队的这位耶和华神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使者是指的谁？指的谁？施洗约翰，对不对？指的施洗约翰，400年以后，施洗约翰要出来了。然后你们所寻求的主是指谁？这耶稣，那忽然要出现在圣殿里面了。这就是旧约最后阶段的一个预言。尼希米记记录历史，马拉基书记录未来，记录了未来的预言。然后呢，神就开始从马拉基之后呢，就停止说话了，不再向百姓来说话了。之后沉默了400年时间，直到主耶稣的诞生。所以马拉基书是发出预言，耶稣是怎么样？是应验了那个预言。那中间呢，间隔了400年，神就不再做任何的漠视，没有任何新的启示。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就称这个为沉默的400年，神沉默了，不说话了。记得刚刚说过，尼希米第一次来到耶路撒冷是哪一年？记得吗？公元前几年？445，或者444，对不对？所以大概400年那个时候，所以有400年，在主之前，主前400多年的时候，尼希米是第一次来到耶路撒冷，之后神在这当中400多年沉默了，不再说话了。那神为什么不说话？这是今天要看一下的。神为什么不说话？有很多人讲了很多理由，但我觉得有些是错的，比较不 make sense。 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神为什么沉默400年了，没有人敢说我就知道，但是呢，很有可能就是这三个原因。我们来先来看这三个原因，看到说神为什么沉默了400年。因为第一个原因就是说，神的启示，神的旧约启示已经怎么样完成了，所以不需要再增添了。也就是说，神已经说了该说的话，所有话都说了，剩下来不再是神继续要再说话了。剩下来就是说，看人到底要不要顺服神的话，照着神的心意去做。因为说的话都够了，已经够清楚了。这就和新约一样，一旦这个老约翰写完这个最后的这个启示录的时候，神就不在这个新这个启示录之外呢，再有新的启示了。这最后一本，在新约里面最后一本就是这个启示录。新约完成了以后就当了，不会有人再继续写说，神告诉我 说什么话，我们再写下来，没有了。旧约也是一样，旧约的启示呢，到尼希米记或者是马拉西书就已经完成了，就没有新的启示。当然我们不要误会哦，神不说话，神没有新的启示呢，那在这个400年里面，不是代表说神不工作。这就是说网络上面很有些人这样讲的是不对的。其实神是继续工作，神不但继续工作，而且神继续向人的心里面说话，圣灵继续感动人。神的工作是从来没有间断的，因为主耶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神不断在拯救世人来归向神，就像现今一样。虽然在2000多年以前，新约启示已经当了，到老约翰写完启示录的时候已经结束了，但是圣灵继续带领世界上普世的教会来怎么样，在地上宣扬神的道，宣扬神的福音，带领许许多的人来归向神。弟兄姊妹啊，我们是中国人，在我小时候，我的一个印象就是说，这种基督信仰这是外国人的宗教。可是我们现在都是基督徒，很多人都信了主。所以这个是什么？圣灵不断的在普世里面来工作，带领万邦万国的人，包括中国人来归向神。所以虽然在2000年以前，神的启示已经定格了，定下来，不会再改变了。 但是神继续工作。所以再回到刚刚说的旧约和新约之间那沉默了400年，神的眼目仍然盯着以色列人来看的，他仍然在保护以色列人，继续保护他们，要预备主耶稣基督的降生。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神为什么在新旧约中间沉默了400年呢？他很可能就是要让这个新约叫新约圣经和新约时代和旧约时代呢有个清楚的分隔间隔。所以一开始还记得吗？我请大家把眼睛闭起来，有没有？把眼睛闭起来是模拟什么？想象一下，有一台舞台剧，虽然他所要表达的是主耶稣的诞生，可是前面呢有一段关掉灯光、关掉声音的一个时间，很长很长。你会在这当中会怎么样？你会按捺不住，对？如果你是那个听观众的话，按捺不住，到底在怎么样？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你就是按捺不住，对？但是你也就热气的盼望说这舞台开始要表演了，你知道有些什么事情要发生了。所以在以色列这400年里面呢，就是发生这样的情况，他们怎么样切切等候那个大卫的子孙，也就是那位弥赛亚，也就是后来的耶稣基督的诞生，他们切切等候，焦急等候。所以新旧约当中有个很清楚的间隔时间在那里，人神的百姓在那等候，终于在神所预定的时间里面呢，那个启示之光啊，大光耶稣呢就诞生了，然后乍然出现在人类历史里面啊，人类就迎来了他们的救世主。那些等候他人都是有福的啊，在旧约那些等候他的人都是有福的，那也包括我们今天我们后世的基督徒，包括你我这些中国人，我们本来在他约是属于外邦人的，没有份的，在耶路撒冷里面是无权无份无纪念的，今天因为耶稣来到，我们今天都成为神的儿女了。所以在至高之上荣耀归给神，在地上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第三个原因，神在这400年里面沉默了，但是他继续工作，他是预备了当时地中海，我所谓的全世界哈，世界格局是地中海附近的欧亚非这三个大陆哈，预备当时世界的各方的各种政治文化的格局，为了要为福音，为了要传福音来铺路的哈，来预备道路。所以在那个时候的交通，在耶稣诞生的时候呢，周边的国家都已经被罗马帝国征服了，好的。罗马帝国非常广大哈，那在这境内呢，罗马帝国开通了四通八达的道路啊，所以有一句话讲什么？条条大路通罗马，有没有讲这句话？道路非常发达啊，不但如此哦，不只是道路哦，罗马帝国海运也非常做得非常好的哈，航海呢技术也比过去进步很多，所以陆地航海啊，陆运海运都非常发达。啊，罗马帝国就派重兵啊，把守这些道路、海洋，使得这个旅行就非常就相对安全了，因为他们要压制这些土匪强盗的出没啊，这就可以大大的帮助了怎么样福音的传播。所以保罗呢，他自己新约的使徒保罗就有3次或者4次的这个旅行布道。好，这些罗马的公路也好或海运也好，帮了保罗很大的忙，在过去是不可能的哈。其实是当时的文字或文化，当时盛行的是这个希腊文化啊，希腊文化已经传遍了当时的这个地中海的欧洲或亚洲或非洲这些地方啊，大家怎么样都会讲希腊语言啊，包括当时埃及，我们当时有一个很重要的啊，等一下会讲啊，在那边希腊文在那里普遍通行，有点像什么？现在什么？希腊文像现在什么？现在英文，对不对？你到全世界各国里面，你总是找到很多人会讲英文的哈， 所以人与人之间的间隔就减少了，福音就容易传开来了。所以旧约圣经本来是希伯来文写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有一本就在埃及翻译出来的，叫做七十四译本。这么样一本圣经呢，就够了，只要希腊文就够了，不需要各国的文字，只要一本就够了。有了这本七十四译本，可以在整个帝国境内，罗马帝国境内到处的去传扬神的话语，每一个人都看得懂，只要你懂希腊文的都可以看得懂。好，另外呢，重要的，当时流行的是希腊神话。好，这个虽然可以满足一些人的他宗教上的一种情怀，但它毕竟就是神话嘛，它毕竟是神话，很难满足当时人的一种宗教里面的一个需求，那是人的一个本能啊，就是想要去寻找的未来、永恒还有神，这是人的本能。所以当圣经这个真正的信仰传开了以后呢，人们饥渴的心怎么样，就得到了的满足和答案。所以福音的传播就在帝国以内，罗马帝国以内，在遭受很大的压迫，政府压迫他们、逼迫他们的时候，他仍然能够怎么样，反其道而行，被大大的传播开来了。所以虽然神沉默了400年，这只是说神不再借着先知说话，向百姓说话，带给百姓新的启示，而不是说神就不做事了，然后神就很生气、很后悔啊，拯救以色列人，然后不管你了，然后我挺着气着哈不讲话，400年不说话，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知道神在历史里面是不断的继续的工作往前的，所以耶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在这400年里面，神预备了当时传福音的一个良好的环境啊。所以最后我们就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了啊：旧约为什么停在这么样子一个不光彩的事情上面？刚刚说的尼希米记第13章，为什么后面就这样停下来了？我们看到旧约百姓实在很不理想啊，当时为什么停在这么样一个糟糕的情况里面呢？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不是结局，这不是结局，未来是充满盼望的。按照马拉基书的预言，耶稣基督将要在不久的未来要诞生在世界上，要做世人的救主，要拯救更多人，不只是以色列人，这是充满了一个盼望，未来的一个盼望的。所以纵使是以色列百姓这么样的不堪，但是神还是把它记录下来了。 好，最后我们从尼希米记这篇第13章里面，我做个总稍微一个应用，我们可以从这里面得到什么样的教训呢？在长达1000年历史里面，神对以色列人实在是怎么样，实在是蛮有恩慈怜悯，简直是忍耐他们，忍耐他们到极限。很少的父母，世界上很少的父母可以忍受自己儿女的背叛 一整一辈子的，很少找到这种父母。我们知道孩子惹我们生气一段时间以后，我们真的会气得会放弃的，更别说我们要忍耐我们孩子要背叛我们1000年、那个一辈子，是不可能的。但是神呢，忍耐以色列人背叛他、羞辱他整整1000年、1000多年的时间，最后以色列人停在了这个刚刚读到的尼希米最后一章，仍然很不好，他们光景许多人还是不冷不热，若离若即，很可能将来要走向灭亡的。这给我们一个很大警告，神是多方的忍耐他的百姓，但是如果神的百姓误用神的审判，误用神的这个忍耐，甚至滥用神的审判那个忍耐的话呢，时间久了以后，渐渐的就算不会发生什么灾难了，但是呢，神最后可能怎么样，就离开了他们了，就离开了他们，就任凭他们，神要继续往前走。所以你知道吗，这一章就告诉我们说，神的百姓是这样的，但神要继续往前走，不能等这些人的。就像神要从旧约要转到新约，从以色列人要转到外邦人身上， 所以神的计划是一直往前的。如果有些人一直在滥用神的这种忍耐，他的恩慈怜悯的话，久了神就任凭他们了。所以你今天可以看到欧洲的一些大教堂，对不对？那些大教堂啊，过去啊是很多金钱的人花了多少钱去把它建立起来的，然后有很多人在里面敬拜神的。现在呢，现在成为名胜古迹，里面空空荡荡的，没什么人在里面敬拜神。啊，有时候政府没钱的时候，就把这样子的教堂啊，过去的这名胜古迹就拍卖出去了哈。所以以色列是一个国家，这告诉我们什么？以色列是国家，当他们离弃神，滥用神的这种忍耐到一个 极点的时候，神最终怎么样，也就离弃他们了。那何况一个教会呢？一个国家神都可以离弃，难道一个教会神不能离弃吗？所以不管教会是大是小，如果我们远离神，不听从神的话，不听从圣灵在我们心中警告，最终神可能就是任凭我们了，渐渐神就不在我们当中了。这就是历史上的教训。在四十记里面的结语就是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我们要问我们当中有没有王，基督有没有在我们当中做王掌权啊？如果没有哈，我们任意而行的话，结果会怎么样呢？所以今天我们思想是尼希米最后一章了，这是整个圣经旧约时代百姓最后光景，没有任何乐观理由。所以盼望我们能够从这里面学习一点教训。我们今天聚在一起就是一个教会，我们有一个目的的，就是希伯来书这边所讲的，就是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这里的相顾爱心行善呢，我们一听的话可能会想到他比较软的那一面，有人受伤了，有人生病了，我们去照顾他，当然这是其中的一部分，比较软的一面。但是这句话里面也有硬的一面，非常硬的。这里的相顾是指什么？是 keep each other accountable 那个意思，也有那个意思，我们两人作伴，彼此作伴，对不对？我做错了什么事情请你告诉我，但你做错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也很诚实地告诉你，这是彼此相顾，免得我们走错道路，偏离了神的道路，这是彼此相顾。这里面爱心呢，也包括说在爱心里面说诚实话，所以不一定有时候说出的话很好听，很硬，对不对？这里行善也是一样，行善是在主里面的行善，是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那才是行善。所以尼希米在这三方面就活出那种硬的生命，非常硬，他勇于向神的百姓说话挑战。这就是第十三章，你就去看尼希米怎么样去纠正他们这四个问题刚刚说的。所以让我们就像尼希米一样，要彼此的相爱相顾，彼此的劝勉，彼此的劝告，彼此甚至警告，不要重蹈以色列人的覆辙，失去了神子民的一个见证。否则呢，神的灯台有一天说不定就从当中给挪去了，最后我们可能像以色列人一样，神就远离了他们。尼希米的信息呢，最后我们就停在这边，它是圣经旧约圣经的最后一本或两本书，这给我们停在这里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很多启示，盼望弟兄姊妹都可以好好的，我们一起来思想。好，我就停在这里。